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千里文，在全球不同城市讨论你最关心的性别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了艺术新闻中文版的主编叶莹。今天的话题主要讲一讲对我们成长影响很大的女性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叶莹你好。
李文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你想从谁说起呢？
我刚刚从意大利南部旅行回来，我特别想去看到那不勒斯，是因为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完了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小说，意大利的，就是讲两个女朋友，一个莱农一个丽娜，两个人从几岁开始，他们几十年以来相互在成长中间的关照、争执、和解。这个小说就让我对意大利南部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会出现这么稠密的情感，那种强烈的表达。同时就是因为我和你之间经常会有各种不同的谈话嘛，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呀，然后包括我们对女性友谊的看法呀，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受到过很多女性作家写作的影响。这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是这个成长意识，包括自身命运、潜意识，甚至是说浮出表面的这种 interaction。 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又回到刚才说拉布勒斯四部曲，我觉得如果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读到这四部曲的话，会对我有特别大的一个人生的营养吧，或者是新的能量。因为在我们青春期到成长期比较高密度的阅读这个女性作家的作品，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记得长江文艺出了一套跨世纪文丛，当时说是中国有一批所谓的先锋主义作家，可能大家知道的男性作家都有什么格非啊、苏童啊、余华这些人，当时有几个女性作家，陈然、林白，刚好读他们的小说的时候，大概是我在上大学前后，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蒙，但是有时候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悲观。比较典型的是林白写过一本小说叫《一个人的战争》，他曾经在武汉去读过作家班，所以他的成长经历就是经过过广西、武汉到北京，好像是后来又回到了武汉吧。这个小说其实就是讲他从青春期到青年时期，在不同的城市里头寻找自己的爱情，寻找自己的位置。他讲南方的气候里头那种潮热焦躁，
记得他那个文字构造出来那种潮湿，就是我们广西的，
就是
暗，
但武汉也是这样的，
对，青苔覆盖的墙壁，非常让人意志消沉的氛围，
抑郁。
对，
对，在这个小说里头他有讲到他在广西的时候跟异性有打交道，然后当时他们无所适从，讲到他在武汉去读作家班的时候，我记得他在想他在那个校园里头也是跟男性之间很奇怪的这种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两性关系的那种焦灼。最后他是后来去还是去了北京嘛，当时就只要谁愿意娶我就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种二三线城市的女性对大城市文明的渴望，就一种很原始的古老的，
对，
他把自己嫁出去
自我牺牲的方式，
对
对 对， 对，
来实现。
因为我当时也面临着一个人生选择，我在武汉嘛，
嗯，
当时就是南方的那种焦虑湿热，我完全是非就是身体性的都能感受到的。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一个暗示，我也得决定我是留在武汉还是去北京。
嗯，
当然还好，因为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其实我当时就到了北京嘛，然后其实比较顺利的后来就找到了工作，然后走上一个比较职业化发展的一个路径，谈不上说要用自我牺牲的方式进到一个所谓的大城市。那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还是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的嘛，文化上的、气候上的那种干爽的、然后辽阔的北方的天空，当时那些什么民谣音乐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显得特别的
自
由、还浪漫，对吧？对，嗯，
陈冉的书我看过，
嗯，
因为当时出来这一批文丛，我就从头一本一本看到尾的。
嗯，那我们就是
咱们都
是这
是
同时代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选择不多嘛。
嗯，对对对。
当然你可以先讲陈冉，然后我再说一些其他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者。
嗯，陈冉有一个后来是改编成了一个电影叫《与往事干杯》，还是濮存昕演的，讲就是已经是北京的故事了。然后一个高中还是大学的女生正在青春懵懂，跟他们这个同院子的有一个成年男性发生了关系，然后她对这个男人就有很奇怪的情感，有依恋，但是也有一点到后来她 feel guilty， 但这个男性看起来是在关心她，但实际上是其实就是性侵犯嘛。 等他再年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男孩，然后他们俩发展出来一段看起来非常正常的爱情。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才发现，这个男孩其实是他大院的那个之前的成年男性的儿子。我都不记得结尾具体是讲什么了，反正最后他们肯定是分开了，然后是一个特别伤感的故事。那刚好就是也是在我们那个年龄20岁左右，就是你开始要进入到一段非常完整的正常的爱情关系的时候，这种小说对我们来说实际是特别大的一个悲观启示录，就是对于男性世界的这种紧张甚至这种错乱的关系带来的对于自己的怀疑。陈冉的文笔很好，就是他写那种女性的这种自我怀疑，包括那种孤独感，真的是深入骨髓。刚好那个年龄你自己身体里就带这种东西嘛。当时这几本小说对我的潜意识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有一种悲观意识，不敢对世界进行再深刻的或者是再冒险的探索。
它其实像一个警告一样。
对，它特别像警告，就是像你像你们这种文艺女青年，有一些浪漫的幻想，到最后这些东西在现实面前都是很残忍的。
但是你再回去看，当时正好是在一个封闭社会的余晖之中。
对，
因为陈冉啊这些人他们是在封闭社会长大，比我们早一点嘛。
对， 对，
革命物资的匮乏，没有自由市场，他也没有自由的职业选择，他挣个钱可能一个单位要给他很多的约束，你要是比如说名声不好还会影响你的职业，就父权社会的文化把人的脑子都给洗了，所以男人和女人一起来压迫这些新一代的有自由的
自主意识的
女性。所以他们当时描述的是自己的遭遇嘛，他们的这些作品就像鲸鱼在海里歌唱，然后它的余波到达了新一代的鲸鱼。
嗯，
但是后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也没有说完全被沉溺进去，因为我很小看西方文学看得比中国文学要早，就是勃朗特姐妹的书，哭笑山庄，简爱，看到一些其他的这种经典作品。但是那个世纪，当然可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这些女性，在西方她们也是一样的受到很多的约束。
对，
但是她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激烈，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力量，不会沉溺在这种情绪之中。哪怕是最后玉石俱焚，他也要斗争。
哭笑山庄，
对，简爱嘛，简爱他是运气好，但简爱他有宣言的嘛，
对对对，
我们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
是平等的，
对，我们是平等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是更打。就所以，我小时候，比如我看《红楼梦》，然后我又看这些西方文学，我就是在一种极其消沉的沉溺和高昂的这种斗争的精神之中，这样不断的转化。而且在审美上，两者都有魅力嘛。但是像我们生命力很旺盛的人，我们是还是渴望活下去，就会抓住那些更有斗争
让你活下去的光点。
对， Leonel 特里林，英国那个文学批评家，他讲到就是文学之中道德的惰性，作家去消极的描述他那个时代悲惨的故事，沉沦，他描述的时候他也跟着一块沉沦，
女大夫，
这就是对，这就是道德的惰性。作家他其实不是无自主性的一个物体，在写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放进去的。之前我们看到这些女性作家里面，这些女性作家其实是把自己给沉下去了，因为他们可能成长环境还有他们的语境，他们当时阅读的这个东西里面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当时中国就比如说所谓的当时的先锋派的几个女作家之外，我读中学大学的时候，张爱玲，就是
张爱玲是更加成立，
张爱玲写金锁记，十八春，其实对我对于两性关系是有很多消极的这种到人性的酷烈低沉。不到18岁左右你就开始看这样的东西的话，你很多预设其实是负面的。
那个时候对世界不了解，只能通过文学去想象。
对对对，而且又是真的是天天就抱着书。我觉得当时还有一波影响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本港台文学选刊，当时有几个人，当然就是像三毛这种看特别早了，就觉得对世界有很多浪漫的幻想，一直到读高中的时候他突然去世了，发现哦，这个很快就破灭了。当然比较觉得有力量是龙应台，就龙应台是那种批判精神和对这种和对社会现象基本现实的理解，会让你对你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另外一只特别有现实感的眼睛。
当时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家里面、唯一一个具有的理性气质的女性，
就是而且有现实感，
又有现实感，又有
批判精神，
她又有国际眼光，
还自嘲，
还
会喜欢自嘲，
当时那种启示还是很强的。虽然说后来我会对她的很多东西，
对，
现在我们已经 outgrown， 但当时那个启迪还是蛮好的。但我记得她写小说，但是就像苏珊·桑塔格一样，一个很理性的一个作家，她通常写小说的时候感染力会比较弱，但是她在那个小说里面展现出来的女性至少有一点，不是那种沉溺的柔弱的。
这个特别典型的是里昂写那个沙夫，那个看得我
对，但沙夫依然是讲的一个妇女，然后她的
惨烈，
她是没有理性的，她只是有反抗。龙应台是那种理性的形象呢，根本的颠覆了，就是一路文学传统里面下来，
女性
对，说女人只有情感的反应，只有两性关系，只有什么 ？No， 她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她有分析当下社会的机理的能力。
所以你刚从、你还记得原来在京官的时候，当时你不是帮我们那个版面写专栏吗？也给观察家版，就是前面的评论版也写专栏。后来我当时我记得你还在纽约嘛、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评论部自己开会的时候，我说至少李文是我们当时需要的一个龙应台，就是你对这个社会现象批评，然后包括他对他机理的这种分析，因为在当时我们所接触到的文本中间是非常稀少的。
我们这一代人，对
对，我们这一代人当时也非常，
我们80后就很快就
出来了，对对对对，非常需要。当时也经济观察报也提供了那么一个言论空间嘛，让你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大的一个好奇心，还有更多的这个言说的可能。
对，关注领域也发生了变化。你想林白啊什么也好，这些全是私人空间私人叙事。然后我记得当时看的一些文学批评也讲到这些东西，就是女性私人叙事。我在某一定的程度上，很早我对私人这个叙述我就已经产生了厌倦感，因为女孩子在家庭之中长大，就是一个私人空间，亲戚关系什么的，那么这些东西对一个就是飞速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它是不够的。你想要看更多的东西，你想知道世界是到底在发生什么、有什么精彩的事情，还有它是怎么运作的。那么这些东西是在此前中国女性的这些作家那里面没有提供的，就很少。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大概15岁左右会看大量的港台的台湾香港的东西，但是你很快觉得它文本上不够漂亮，
对，
就是你对文学是有理解力的了，
对
语言就是
语言太贫瘠了，
对，而且重复嘛，就是它重复。
对对对，香港的那些女性文学呢，提供了一种想象，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上，女性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独立的，一定程度哦。因为他最后还是要给他安排个男人，比如说艺术这种，
一定要这个有了这个男人，他才
完整。
完整，对，大概是我15岁到18岁左右，好像是看到这部分的东西，因为刚好那个时候也是港台的文学啊、流行音乐、电影啊，对南方的这个影响很大。但是很快18岁到20岁左右，陈冉、林白、芳芳有一些东西写的很有意思，很真挚的，有些就是《桃花灿烂》，写这种特别朴素的强烈的爱情，写的真的很好。包括红影有一些东西，地方城市的向往独立的女孩，她们所经受的那种创痛，这个是大概是18岁到20岁左右。但是很快这个阅读就转向了，开始读美国文学。大学后期，然后在你刚刚要工作的时候，有一套比如《伊甸园之门》啊，《流放人归来》，梳理美国文学，从19世纪直到60年代，就通过《伊甸园之门》那个大门就全部打开了，然后也很快就找到了苏珊·桑塔格，找到了知识典范。
苏珊·桑塔格，我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对，
大概是在97年左右发现的。
我是在大概也是90年代后期，然后因为是当时先看的《伊甸园之门》，然后从那整套的话语体系里头，你就去寻找嘛，非常好的线索。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感受到一个叙述的能量，智力的能量。
对，
就是这个。
但是他的作品最好好的当然是非文学类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纯理性分析，
对对，
那种高度的清晰复杂真的是令人非常钦佩。
对，
但是那个东西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它很难通过更柔软的更就门槛较低的方式去影响大众，所以它是精英的，
是个非常而且但是那个时候20来岁的时候是有一种不管读不读得懂我一定要读下来的那个吸收新的营养的那个欲求特别强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些东西 东西你不一定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就觉得那个时候哇，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典范在这里。
对，我必须坦白，我是从读苏珊·桑塔格那个时期开始对文学的追索就降低了很多，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作品。从那以后就很难再去说哪些女性文学作者对我有什么深切的影响了。你有吗？
当然了，青春期的时候有不一样，青春期的时候你女性意识才觉醒，特别希望找到 role model
行为模范，
或者是找到一些女性之间的告诫，包括各方面女性意识、性意识、两性关系、女性和社会关系，你都得不到生活中任何具体的指引。所以这个阅读经验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很，那时候真是生活中没有任何指引
guidebook kind of
我们的母亲他们，或者说我们的阿姨，或者说是就上一辈女性，他们的性的需求是被大大的压抑的，就不能表达，穿的衣服也很土，因为没有办法，大家如果你穿的稍微收一点腰的衣服，你都会被视为是一个放荡的人，然后就被各种的排斥和贬低，所以从他们那儿得不到指引。
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看不到年长女性的示范效应。
对，
男性 somehow 还有一点职业上的或者智力上的，
那是因为他们相处于一个相对优势的
地位。对对对，你就很多时候你只能够通过阅读来寻找这种。
对，
我觉得可能十五岁到二十二岁这七八年是一个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很关键的七年，你慢慢确认自己的女性角色。
对，
还有包括基本了解，就是两性关系也许处理的不好，但是基本上也有一个 pattern 固定下来了，所以它是从一个动荡期变成一个短期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过渡。这个时候女性的这种阅读可能不仅仅是文学上的需求，其实还有一个确认身份的一个需求。22岁到35岁左右，好像我就完全没有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者说我在阅读中间寻求某种告解的大的需求了，是有很强的就是这个智力上的挑战，包括职业上的确认。
对，
是一个
反正你从男的从女的那都能吸取营养。
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对于是否是女性的写作就没有那种，
或者是否是女性身份的主角，
对对对，
就无所谓了，因为她是个男性身份主角，我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东西。
对，可能也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色的确认期、成长期、高速成长期，
是跟随性意识觉醒而产生的那么一个时间段，
对
对吧？
对，现在我们聊着就突然意识到，可能
原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还有为什么还印象那么深，就是因为当时你在寻求这个东西。
对，你在找说怎么样是更好的，怎么样是更优雅的，怎么或者说怎么样是最更美的，
对，但是的感觉就是都挺悲观的。
对，
但是就是类似于像龙应台或者桑塔格这样的，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就智慧之光啊。
对，
简直。
对，但他们出现的时候在我生命之中相对已经靠后了嘛，你想最早对龙应台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那个时候在此之前也是看红楼梦的嘛。
我看不进去。
红楼梦我还是能看进去的，就是我而且我那个时候一家人，就是我妈妈我姐姐坐在那个夏天的凉席上放暑假，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本一本的，就是你看完了给我看完给你。但是那种感觉就依然是无力的，因为它是一个园子，在那个园子里面上流小姐无事可干，下面的丫鬟很惨，然后男人不断的在侵占女人的各种的侵蚀，他们有很美的地方，但我始终觉得那种审美让我上不来气儿。我经常感觉当时是看完以后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昏天黑地，一方面是因为缺血，另一方面是觉得妈的
读得太投入了。
没有，就是这个世界真的
没有指望。
他的那种美学是一种残酷的，也基于一种残酷的隐藏的残酷逻辑之上的一种美学。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当然是充满了这样的，
它是有魅力的，但是它让你觉得没有。
对，它通过上千年的这种积累，它把这些残酷转化成了美。而这个东西又没有，你又没有办法说抽离出来，直接一锤子打碎它，很难，因为它的美已经交缠在其中。
而且它自足，特别
自足。对对，
对，
其实跟安徒生童话是一样的，就是最后获得了美，但安徒生童话是小人鱼最后上了天堂。那你这个红楼梦嘛，就是后来
大家都出家，
大家出家然后成仙，成了个仙石头什么的，
都是仙班。
对，
位列仙班，
大概只能够这样的一种抒发吧。就是 但它不是现实的拯救。
你刚才说到就是读完桑塔格之后就整个写作包括那个 role model 就原写作的这个动力它已经不是说之前就虚构写作的那个方向而是变成了一个就是评论式的分析性的就是这个理性力量的召唤嘛，其实也真是召唤、嗯、我一方面觉得自己这方面有很强的缺失很大的缺失一方面是说当然阅读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这个能力方面的
但是也是教育的结果
当然那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经过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意识就是对于那种小我或者对于女性化的这个有意识的回避而且甚至大家都不愿意谈张爱玲
对，
甚至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被小资产、小资产阶级化了，布尔乔亚化了，
好像怕被误认为是
一个小资产阶级，对，
对一种没有力量的智力的意思，
对，就觉得是一个智力含量不高的一个议题，
对。
但是其实
是切入点不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没有寻找到观看这个领域的新的能力。那个时候就基本上私人写作转向到这种评述性的社会议题的公共话题的智力上成长的特别强烈。的渴望我们再转回去说大布勒斯四部曲其实我们说的那几本诚然的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包括红影的饥饿的女儿都是一种女性成长小说是一种女性成长叙述很大的自传体性质
对
一种私人领域的写作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过了40岁突然看到这个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女性成长小说可以这么写它既有女性自我的叙述审视女性友谊互相之间的扶持矛盾争执也有她和她的母亲她年长的女性之间的赤裸裸的爱和恨所有这些东西是特别激烈的强劲的同时他把所有这些故事放在了这个大布勒斯战后比如说从60年代你会看到这个女主角她恋爱的对象
左派运动领袖
对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她那个尼洛对吧从早期的有理想的左派青年最后怎么变成了在女性身上剥削女性在各种地方寻找自己的政治资本变成一个
对
政治混子一个吸血鬼一个老油条然后在比萨读书的第一个正式情人最后怎么在他们当时的左派运动中间从一个富家的青年最后变成了一个失魂落魄最后自杀的这么一个
还有黑帮
对
就是追求他们的
对这个就说起来就是拉布勒斯最典型的黑手党 对黑帮
还有整个社会的经济变迁嘛就是
对
从一个极度的贫穷的状况逐渐社会经济开始发展那每个人的这个生计来源就拓宽了这一点上为什么我们有那么深的这个共鸣呢是因为我们当年也是从一个极度贫穷的社会进入一个更宽阔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在这之中每个人的命运随着都发生了改变因为消费的水平提高了出路也增加了还有计算机
对呀、啊、他们你看妮娜最后他们从那个肉类加工厂被贬低的女性变成了一个高级技术员
对
自己还是达到了经济上的独立
学了个什么技员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就很像我上一期海马星球里面讲到的那个农村姑娘农村姑娘怎么从工厂女工变成程序员
对对对对对
改变命运这里面有无数就是中国和意大利之间对应的故事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同代差不多当然他讲到女性自身的成长女性之间的关系两性关系在我们这个年纪去理解这个它的丰富程度的时候就有特别强烈的共鸣但另外一方面你就意识到其实不仅仅是说女性成长小说是什么呢它写到个体也好关系也好写到这个社会变迁也好都是跟生命有关系就是那个生命能量在那种极端混沌然后而且还有时候非常暴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冲突经常是非常直接的这个关系里头它所带来的这种强烈的浓度
对
就让你喘不过气来当然
极度的诚实
极度诚实对自己诚实 对关系非常诚实
但是他这个诚实之中呢他又含着爱
对
就是他不是一种像张爱玲是很冷的嘛当他看穿什么东西就中国人说看穿这两个字其实是另一种偏见我认为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丰富的他并不是说穿了最后有个本质论本质是什么其实是就是一个胡说八道因为并没有这样的本质它只是一种偏见整个的这个立体的状态的话人是既能够极其冷酷它又能够极其的温暖然后如果真正的诚实你就不能给它下一个结论就是不是单向度的所以那不勒斯四部曲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知道几维空间它把它这些东西都放在了里面每一个维度都是真实的
你说的这个就是说没有什么本质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我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说它那个 surviving 个人的 surviving、嗯、城市的 surviving，
挣扎着求生，在困境中绝境中求生。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抓住生命的那一点可能，然后往上去。
因为我们都会经常
都是一样的，
这样都会经常会觉得可能已经到人生的绝境了，因为跑得飞快嘛、
嗯、
而且很容易就崩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
嗯、中国社会的发展又那么快，
对，你生活中
又挑战又这么大，
对，生活中也会面临的自我的困境、
嗯、
关系的困境、职业的困境、嗯、很多时候你就觉得要完蛋了。当然就像南龙，他说南龙外面就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嫁给了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从底层上升的这个知识女性的典范。对我们来说，往往有时候也有这种外界影响，你能够 handle 很多事情，而且好像也能承担很多事情，但实际上哪里没有困境呢？有几个描述特别有意思，一个是他不是跟他的那个前夫离了婚，然后回到那不勒斯跟那个尼洛去同居吗？结果就在有一天他帮他女儿回去取尿布的还是什么的时候，就突然看到尼洛和他的这个仆人在厕所里、
嗯、
他完全当时就觉得疯掉了，就两个人就像动物，看到硬生生的这个场面发生在面前，他没有选择假装看不见，他选择了就离开，然后离开马上面临各种问题、
嗯、
自己独立生存，然后面临一个他唯一的一段感情关系必须马上中断，几乎是破产，在某种意义上当然很被动，但最后他依然就回到了父母的那个房子里头，回到一个很赤贫的生活，重新开始写作，就是那种诚实吧，你说的，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实绝对不宽恕，自己从头再来。另外一个还有那不勒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大地震，但是他在车里头看到那个地震的时候路人的那个景象慌乱，然后这个城市又怎么 surviving。 所以其实人也好，一个城市也好，在绝境中间再生的这种强大的能力其实是特别迷人的。
对，他不把悲伤和消沉强行赋予审美，
对，他就是一个事实，
而这个是跟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传统文学里面大量的是在把一种悲伤和消沉赋予审美的价值，试图从这之中获得一种提升，然后获得
一种悲观的美学，
获得一种非常消极的智慧。
嗯，
而这些你在读西方文学的时候是并不是没有，但是就是相对你会看到更多的多元性。那么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面你看到的简直就是从头到尾的斗争。
然后就是死而后生。
对，
然后再死而后生。
对。那么在以前呢，文学里面女性斗争是基本上死路一条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构置是不一样的嘛、
嗯、
构建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要摆脱父权的构架，没有女性活下来的余地。像意大利这种保守的天主教国家，现代化较晚嘛，相对北欧啊这些现代化较晚一点，要滞后个十年可能。
对对对。
可能就是我们广西之于北京的速度。现代化的这个过程其实充满了新一代女性的挣扎和
斗争。
也就是他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了。如果时间框架再往前挪个20年，那就是死路一条。那么再往后挪，也不会有那么惨烈。就今日意大利女性、
嗯、
其实她们地位非常之高了，
她就是身处在
刚好是在那个转换时期的那么一个人生。
关于女性地位哈，我就插几句讲几个例子。我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到拉布勒斯是有去做访问的一个线索的，很多是美术馆馆长和策展人。在罗马的时候大概有两个传统艺术美术馆和一个现代艺术美术馆，还有一个罗马四年展的策展人，你知道吗？这四位全是女性。
慕尼黑安全会议，
嗯，
全球的各国国防部长在慕尼黑每年开一次会，
嗯，
大概2月份的时候、
嗯、
在欧洲四位国防部长是女的。
国防部长，
对，
那么就是一个男人的一个领地哈。说起来，
对，
因为艺术行业里头实际上大部分的美术馆馆长是男的，就女性一般来工作基本上是比较辅助性的工作。因为看到这名单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四位全是女性。去拉布勒斯的时候我曾经想订一个 trip 叫 Looking for Lila，
寻找莱拉。
和你去了那个城市之后你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走在市区里头有好多家会住在一个大的院落里头，你走在街道上的时候大家特别愿意跟你打招呼聊天，都是菜市场剧院各种，你就能完全想到哦，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甚至可能比这更贫穷的地方去长大的。
这个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面有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对
社群相互关照，然后紧密纠缠，彼此很紧密的去建立支持，也建立一种相互约束的关系，
有一些很温暖的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急于摆脱社群关系的压迫。因为比如说我要寻找自由的，我要寻找一种自我的认知，我就要摆脱这些东西，它条条框框，什么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那些旧时代的这种规则嘛，它向着一个城市原子化的这种方向去，
自我
的这个方向去。因为意大利整个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嘛，它毕竟还是讲究社群关系，所以最后它不断的从大城市返回，不断的返回
寻找能量。
对，它要回去寻找能量，就像圣经里面那个大力士，他一旦他双脚离开大地，他就没有了力量，他必须双脚在大地上。
对，就是一个具体到抽象，也是从这种具体的生活到抽象的精神生活。他一方面特别向往这种更独立的抽象的这个世界，
但他又离不开，
但是最后他在那个世界里头，他又经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又要回到那种特别原始的关系和具体的生活。
这个东西它就不是说男性和女性，它就是所有人的遭遇，
就现代人，
现代人
他面临
的
困境。
对
对, 对，你在佛罗伦萨那个城市就很难 sense 到人和人之间那种温度，特别文明讲究，但是你会觉得跟拉布勒斯那种混沌的那种都还是有很大的南北方的差异。其实也是一种现代社会和一个前现代社会之间的这种不断的往返吧，有一个故乡和一个他乡之间断的这种往返。
中年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角度也在改变。原来嘛，为了摆脱那些陈旧的女性形象，也就是女性是非理性的、温暖的，只有母性，没有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陈词滥调的束缚，我也很多时候会抗拒去承认我对比如说家庭的依恋。也不是说我否认这样的情感的存在，而是我极力的让自己减少这种依赖。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我是受到了父权社会文化的毒害，就是把这些东西认为是软弱的、
粘稠的、
就是
它是不值得被表述的，
不值得被表述的。因为身边就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私人写作的什么这种鄙夷、但是你后来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摆脱私人诉说而存在的，一定是私人和公共都要有，私人即公共，公共即私人，它在很多程度上是这样的。
对，
只有在很小的地方才能够分出一个分野。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俩聊到现在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阅读和思考的路径的它的这个线索嘛。比如说在你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那一部分女性所谓的女性主义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不管是悲观的或者是说偏狭的，当时但是它还是那个时候你寻找阅读方向的某种依托。当你最后试图摆脱这种所谓的女性视角或者私人叙述，而且会特别不喜欢，就特别不喜欢我们二十来岁的时候人家叫你什么美女作家什么，那个时候甚至不愿意出现在公众场合去讲话，因为不想被贴上这样的标签，特别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当时一堆被贴标签的。那我就是说我就是一个编辑，我就是一个作者，我在后面其实是有意识的，的确有在压抑
对
女性叙述的这个部分，而且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够体面。当时你如果是以女性的方式来叙述的话，当时一大堆嘛。后来我记得是大概我在京官当编辑的时候，比如说尹立川就一批，就你所谓的女性诗人啊，赵波，反正就是一批70后吧。我们当时完全回避了这一批，那个时候不愿意参与到这种操作中间去。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操作，就是要成批的包装这种漂亮一点的、然后能写东西的一些青年作家、然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状况。我们当时是回避掉这个潮流的，就我们在京官完全是一种职业面貌诗人的。等我们各自到进入到比如说你在国际关系，然后包括社会评论，然后我基本上进入到这个文化艺术专业的这种写作或者是说编辑工作里头。
然后就因为你的鼓励，我开始写了苏思黄的专栏。你当时也正好也缺专栏作家，正好呢我那个时候其实你看那是一个释放，因为就作为写作者而言，你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它是你的真实状态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情感的，年轻人的这种情感的。
那个时候是因为还有当时有那个 Sex and the City 嘛，
对，
就是他讲四个就是都市的女性，就是成年女性，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她面临各种情感关系、性关系，她们的态度，还有她们那种
欲望都市里面的女性，在当时比我们年龄要大， 它就成了一个行为模范了，有一点解放的意思，对
对，
又很有趣，前所未有的有趣。所以当时其实给我们的启迪还是蛮大的，
而且我们当时也是在一个群体生活中嘛，在经济观察报的时候年纪大概大家都是20多岁，你会看到很多故事嘛，
然后
也是一个都市故事，
然后后来大家跟我在聊天就不敢讲故事了，讲要被写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一直拒绝用我的真名，我也拒绝去做任何活动，
嗯，
因为我知道我还要保持我的职业身份呀，
嗯，
我是写国际政治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记者，然后我还各种的社会评论写，
嗯，
人家都以为我是40岁的男人啊然后
你也愿意保持人家对你这样的认知，
因为如果你不让他们保持这样认知，他会轻视你所写的东西，
嗯，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最恨的就是被人说什么美女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呢，与此同时出来的不是有木子美吗？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叫黄，
嗯，
什么我忘记了，就是那些情感专栏作家。
嗯嗯，
我们这个时候那时候情感专栏作家很多时候也是在观念上我觉得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我还是希望是一种健康的构建平等关系的这么一种，
幽默的，
而不是对立的激烈的那种东西。
对，
因为你最后
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
对对，也不是为了秀啥，秀我有多少男朋友，秀我多么的那个什么，这都是无意义的。在我看来，最重要就是展现一种可能嘛。
现代的关系的
可能，现代的关系是可以这样的，女性也没有必要为什么这些那些的搞得好像你死我活，活不下去，她是可以轻松的幽默的去对待的。为什么说压抑呢？就是不敢去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面貌，一旦展示就威胁到你职业身份。
同样，我的这个可能反差没有你大，但是实际上也是有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其实我从写博客开始到现在用微信，我一直在用一个拼音的夜音和一个中文的夜音，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两重身份。
我
就是当时写博客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思维的乐趣，我经常会写一些完全不可能会发表的东西，
嗯，
就是那时候旅行特别多，采访人特别多，但是我其实有特别多的个人感受，然后我写的可能会比较自由。
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你写的最好的东西，它好在没有隔离，不是一个隔离之后产生出来的一种对外的叙述，它是一体的，是完整的，而完整的东西是最可贵的嘛，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再看到
真实的，
对，真实的，嗯，
然后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思维乐趣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bug， 然后这个网站后来整个当掉了。不久之后，因为我后来开始接触做艺术新闻中文版嘛，那是一个高度职业强度高度职业化的一个领域，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艺术报道工作的专业标准。
嗯，
我写了很长的写作手册，建立了很多就是范式。那首先我必须要自己身体力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更多的是必须要做编辑工作。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就是在中国秩序非常重要，理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环境如此之混乱，还有如此的没有标准，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些范式，让这个东西建立基本的秩序和评判标准。不是很长的时间，2-3年，就是我们也的确建立了一个中文的艺术写作的一个范式。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东西对我有特别大的束缚。我职业上面发展很快，但是对我自己的个人叙述更丰富的表达，
嗯，
其实一种切割，而且有时候是非常粗暴的。
对，这恐怕是现代社会一个常见的一种问题，也就是它必须有一个范式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传播和所有的运作，但是它必然是在某些方面是压抑本性的，所以其实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困境嘛。
对
对，但是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还会有性别的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如果女性展现出更多的感性的话，她会遭到更多的贬低和压抑。因为就像你说的，在艺术操作的这个圈子里面，大多数什么博物馆长啊、艺术画廊，
嗯，
这些人都是男的，对吧？
对，我记得今年春天的时候参加某个聚会，然后其中一个艺术家向一个收藏家介绍，叶莹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他这么表述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那个收藏家突然看着我笑了一下，但那个饭桌上面只有两个女性，基本上都是男性，然后那个收藏家就说，啊，女知识分子。我当时的反应是突然就僵掉了，我想这分什么男女吗？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对，
而且尤其是在中国的类似的这种聚会中间，
在西方要这么说的话，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讲出去，然后你就完蛋了。
我已经是一个在我所处的职业环境中间表示我自己的态度和意见上面非常直接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依然你会得到这样的。
我也想推荐一个很好的电视剧，英国的，叫做《连带伤害》，英文叫 Collateral。 这个电视剧是如此的了不起，让我非常的喜爱，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主角全是女的，一个女警长去调查一个谋杀案，杀手是一个女的，中间关键的线索呢都是女的，其他的那些男性，不管是长官也好，还是助手也好，还是男朋友也好，他们都是配角。但是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的自然的以职业的身份出现，然后又自然的在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你不觉得有任何地方是不对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我所想象的理想的状态，女性在将来，在这个未来的现代社会里面，不要她每天的想着我是个女的，所以我做这事儿多了不起，我是个女的，所以我做这事儿我得不一样，而是我们都参与这其中，酷的是酷的，情感是情感，什么东西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每个人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用压抑，不用自我压抑，不用自我审查，
对，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电视剧非常非常的棒，那个女警长真的是又冷静又自然，
新的 role model，
对，非常棒。
这又说回到我们说的个人叙述和这个社会发展，社会的整个认知状态完全是一体的。
整个的文学传统、艺术传统、知识传统，它都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呀。如果存在过母系社会呢，这个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地方不一定存在。那么父系社会是几千年的传统下来，它的一整套话语就是排斥个人化表达，这也就造成了很多男性为什么他们在情感表达上出现障碍，因为他过度的适应了那个话语嘛。这不光是文学的语言，这里面也包括计算机语言。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计算机，因为最早编程的时候是女性程序员在做，他们的团队协调什么之类的，这个风格跟当代的计算机编程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战后这群不管是在美国航天局还是在英国情报处工作的女程序员被赶回家以后，计算机编程行业重新回到从战场上返回来的男性手中的时候，他们重塑了这个语言，它里面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它也有很多缺陷，使得这个程序员跟正常人之间无法沟通。很多现在大公司还不得不设这么一个管理职位，来专门做程序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就是语言，它终归还是人类语言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文学之中可能也需要这样，就那不是四部曲展示的可能性，可能要把它推到更多的
维度上。
对，就是女性作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我们的时代把这些语言给它推出去，有可能从此产生一些变革，就是让文学和这个父权社会之间产生一个改变也好，协商也好，对话也好。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那个作者费兰特就是一直没有以自己的面目示人嘛，
对，
不知道他是不是拉布勒斯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意大利人，甚至还有人推测他是一个德国的男性作家。Anyway，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作家在写了一个这么了解女性内在世界、女性关系与女性视角看待社会变迁的这么一个应该是蛮恢宏的一个女性的史诗，一个现代的史诗之后，她以这种匿名的方式存在是特别有意思的。也许她是个男性呢，那不是更棒吗？
我希望有这样的男性存在了，当然。
对，那才是真正的女权啊。
对，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女性权益、话语权益推进的阵营里面出现了很多新一代的年轻男性，但是我恐怕文学的责任还是要女性自己来完成。因为毕竟你是需要自己的反省、
自我的
话语、自我的重塑，包括我对职业的伦理的建立。
对对，我突然就想到刚才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平时说到历史的时候说 history， 他的故事曾经也有人提出来说应该有 history， 但这一套小说基本上就是一个 history。
对，
特别沉浸的高强度的投入的阅读，就是在抽象的世界里头自己去游历，最后你到现实中间看到的这个变动的世界你都接受它，进入它。
我觉得你都不光是接受和进入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在进去开拓自己的规则了。
对呀、其实已经是这样了。对，
这样你才能进入一种冒险家的状态。
强大的情感和智力上的支持对我来说真的是只有阅读才能够提供。然后你有特别强大的这种情感和智力的支持，你到现实世界中间去飞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力量。
对，
然后这个能量是特别充足的，
持久的，
持久的。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套书。还有一个是说，去那些看起来不可预期的地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危险，然后你完全可以发展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天地。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再来聆听我们的海马星球，也很希望再多多的听到你们的意见。谢谢叶莹，
谢谢李文，
再见。